梳理每日行情，把握市场动态。今天是2024年1月12日周五，欢迎收听期货早高峰。期货早高峰，百万期货精英的首选。首先我们看到宏观要闻，2024年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工作会议召开，保持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稳定增长，鼓励金融机构持续加大对三大先导产业、六大重点产业的金融支持，加强对新科技、新赛道、新市场的金融支持，支持金融机构开展贸易新业态结算，推动上海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加大债券、票据业务对重点领域的支持力度。2024年要稳慎扎实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提升跨境金融服务便利度，持续扩大油气贸易人民币结算规模。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举行通话，双方围绕落实两国元首旧金山会晤重要共识，就各自关心的经贸问题进行了深入务实的沟通。王文涛表示，中美元首旧金山会晤为两国经贸关系发展指明方向，双方应发挥两国商务部沟通交流机制的积极作用，为企业合作创造良好条件。王文涛重点就美国限制第三方对华出口光刻机、成熟制程芯片供应链调查、制裁打压中国企业等表达严正关切。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意见指出，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有计划分步骤实施碳达峰行动，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为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奠定基础。进一步发展全国碳市场，稳步扩大行业覆盖范围，丰富交易品种和方式，建设完善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数据显示，美国通胀在2023年底加速，挑战了市场对美联储将很快将开始降息的预期。美国12月未计调 CPI 年率录的 3.4%， 为2023年9月以来新高。美国12月未计调 CPI 年率录的 0.3%，为2023年9月以来新高。互换市场显示，美国 CPI 数据发布后，美联储3月和5月降息的可能性下调，市场定价2024年货币政策宽松程度减少。 Fedbridge 分析师 Aulia Nibaba 在一份报告中表示，由于胡塞武装在红海袭击货船，迫使集装箱航运公司改变船只航向，扰乱苏伊士运河的交通，运费可能从每个集装箱1500美元飙升至4000至6000美元。据市场消息，由于胡塞武装持续发动攻击，欧盟考虑在红海地区展开海军行动。下面来关注黑色系热点资讯。据 Mysteel， 截至1月11日当周，螺纹产量连续第三周减少，社库连续第五周增加，厂库连续第二周减少，表需由增转降。其中产量 242.41 万吨，较上周减少 1.78 万吨，降幅为 0.73%, 表需 218.63 万吨，较上周减少8万吨，降幅为 3.53%。 此前媒体报道，央行已批复总额1000亿元的住房租赁团体购房贷款，表述理解有误。据金融一线了解，1000亿元租赁住房贷款支持计划不同于商业银行发放的住房租赁团体购房贷款，是2023年人民银行专门设立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在济南、郑州等城市试点，用于引导工农中建等七家银行为试点城市住房租赁经营主体收购存量住房提供资金支持，市场化盘活存量房屋，扩大租赁住房供给。据海南矿业官微，1月9日，海南矿业与宝武资源在上海签订2024年度战略合作协议。根据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坚持互为优先原则，在供需不平衡时，优先保证对方所需的供应资源或所需的销售渠道。海南矿业全年向宝武资源供应100万吨铁矿石和30万吨混配矿，服务对象包括中国宝武集团下属钢铁主业和矿山生产单元。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意见指出，高质量推进钢铁、水泥、焦化等重点行业及燃煤锅炉超低排放改造，因地制宜采取清洁能源、集中供热替代等措施，继续推进散煤、燃煤锅炉、工业炉窑污染治理，重点区域持续实施煤炭消费总量控制， 本周 Mysteel 煤焦事业部调研全国30家独立焦化厂吨焦盈利情况，全国平均吨焦盈利负64元每吨，山西准一级焦平均盈利负97元每吨，山东准一级焦平均盈利负63元每吨，内蒙二级焦平均盈利负15元每吨，河北准一级焦平均盈利负20元每吨。下面来关注农产品热点资讯。中储粮集团公司1月11日公告，按照有关部门工作安排，中储粮集团公司及所属相关企业将于近日在东北等玉米主产区增加2023年产国产玉米收储规模，具体收购库点等相关信息及时通过所在地媒体向社会公布。据马来西亚棕榈油局 MPOB 预计，2024年棕榈油价格将在3900至4200零吉特吨之间，预计2024年毛棕榈油产量将达到1875万吨，预计2024年马来西亚棕榈油出口量将达到1560万吨。据船运调查机构 SGS 公布数据显示，预计马来西亚1月1至10日棕榈油出口量为261555吨，较上月同期出口的429593吨减少 39.12%。据南部半岛棕榈油压榨商协会 SPOMA 数据显示，2024年1月1至10日马来西亚棕榈油单产减少 18.81%， 出油率减少 0.59%， 产量减少 21.92%。 美国农业部数据显示，截至1月4日当周，美国 2023-2024 年度大豆出口仅销售为28万吨，不及市场预期，前一周为 20.2 万吨。美国 2023-2024 年度玉米出口净销售为 48.8 万吨，符合市场预期，前一周为 36.7 万吨。马来西亚种植园产业和商品部长周四表示，由于成本不断上升，马来西亚将调查棕榈油生产商提出的暴利税问题。他说，鉴于目前成本的上升，某些调整是必要的。马来西亚对马来西亚半岛每吨3000林吉特以上，沙巴和沙拉越每吨3500林吉特以上的棕榈油征收 3% 的暴利税。巴西蔗糖行业协会 UNICA 周四称，12月下半月巴西中南部地区的糖产量达到 23.6 万吨，上年同期为 17.4 万吨，同比上涨 35.63%。 甘蔗压榨量为 487.2 万吨，去年同期为 270.9 万吨。甘蔗含糖量为 136.93 公斤每吨，上年同期为 143.17 公斤每吨。下面来关注能源化工热点资讯。据隆重资讯，截止2024年1月11日，全国浮法玻璃样本企业总库存 3060.4 万重箱，环比下降 165.2 万重箱，降幅为 5.12%， 同比减少 50.25%，逼近28个月低位，折库存天数 12.6 天，较上期下降 0.6 天。大商所公告，自2024年1月12日交易时起，非期货公司会员或者客户在纤维板期货 FB2402 合约上单日开仓量不得超过50手。该单日开仓量是指非期货公司会员或者客户当日在单个合约上的买开仓数量与卖开仓数量之和。套期保值交易的开仓数量不受上述标准限制，具有实际控制关系的账户按照一个账户管理。据新加坡企业发展局 ESG 数据，截至1月10日当周，新加坡燃料油库存上涨 70.2 万桶至 2301.5 万桶，达到约9个月高点。新加坡轻质硫分油库存下降 71.6 万桶至 1227.4 万桶的四周低点。新加坡中硫分油库存下降 24.8 万桶至 711.5 万桶的五个月低点。知情人士周四表示，在沙特实施13个月来最大幅度的降价后，中国和其他亚洲炼油商2月份对沙特原油的需求仍与1月份相当。消息人士表示，炼油厂已经完成了2月装船货物的采购，并计划了生产，因此几乎没有增加沙特石油的空间。能源咨询顾问公司伍德麦肯兹在一份报告中称，预计到2024年，全球石油需求将增加近200万桶每日，其中中国占增量的 25% 以上。伍德麦肯兹预计今年的石油总需求量为 1.035 亿桶每日。最后我们来关注金属热点资讯。中国汽车工业协会11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 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3016.1 万辆和 3009.4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11.6% 和 12%， 其中汽车出口491万辆，同比增长 58%。 2022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汽车出口国。2023年中国出口汽车达到491万辆，有望成为世界第一汽车出口国。据 SMM 调研，焦作市于1月10日启动重污染橙色预警，当地某氧化铝厂停止两台焙烧炉生产，日产量减少3500吨。洛阳市计划于1月11日启动重污染橙色预警，当地某氧化铝厂停止一台焙烧炉生产，日产量减少约1200吨。接下来就是夸夸期谈啦，在这个部分我将为您整理异动行情的来龙去脉，为您搜罗期货异动行情的核心观点。首先我们看到智利盐湖供应扰动，碳酸锂后市能追多吗？广州期货分析指出，因龙头锂企 SQM 与智利国有同业公司 Codelco 上月签署长期合作协议，智利北部数百人举行抗议活动，本周三起封堵 Atacama 盐滩道路， SQM 在智利的锂矿开采业务活动受到封路事件的干扰，市场一定程度上存在对于未来南美锂盐供应受损的担忧，受此影响期价大幅上涨，但目前而言事件实质性影响暂相对较小，品种波动剧烈，建议暂以观望为主，留意交易风险。再来看一个近期听众朋友比较关心的话题，液化石油气 LPG， LPG 期价七连阴，价格将走向何方？光大期货分析指出，元旦以来液化气触顶回落，02合约创新低，弱势明显，现货价格不断低走，下游开工继续压制，内外盘联动走低，预期延续弱势盘面。月初沙特 CP 报价符合预期，一月沙特 CP 丙烷报价620美元吨，较上月上涨10美元吨，运费方面有所回落，红海冲突有缓和迹象，叠加一二月属于航运淡季，中东和美湾到远东的运价大跌，压制海外液化气价格。下游 PDH 开工回落，较高的成本价格让本在亏损的 PDH 开工雪上加霜，上周 PDH 开工率 63.6%， 低位运行，对于上游需求走弱明显。整体来看，期限价格同步波动，原油短期震荡，红海事件反复，但炒作情绪已回落，液化气价格跟随基本面继续走弱。以上就是今天期货早高峰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祝您期货投资愉快，我们明天见。